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给不了都别飞了。Are you OK？ 龟母现在会讲中文了，刚刚为什么没有一个讲中文的人过来？我说得很明白，我是中国人，你作为一个机务人员，你讲中文你都讲不明白，你还是国际航班的航空公司的人员，我是南方航空的空姐。
上周互联网上最火的一件事，就是马来西亚的亚洲航空上所发生的姑娶姐或咆哮姐事件。4月22日凌晨，一架由重庆江北国际机场飞往吉隆坡的亚洲航空航班，一名中国女乘客在机舱内情绪失控，拒绝配合机组人员的指示。随后机场警察登机将女乘客带离航班，航班重新安排起飞，最终延误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其实这本来并不算是一件多大的事儿，但可能是因为现场对话太过搞笑，再加上有一张照片是马来西亚人围观时所展现出来的松弛感，让整个事件变得更加有趣。于是这件事就在全球发酵，刚开始时只是在中文圈流传，但后来英文圈、日本圈、韩文圈，几乎全世界都在讨论这件事。而这当中有两个问题特别在网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论。第一，就是往来中国的国际航班是否机组人员都必须会讲中文？但更重要的是第二点，这也是每次类似这样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必然要引起的讨论，那就是为什么每当发生这种在公共场合发疯、无理取闹、撒泼打滚的主角，绝大部分时候都是中国人呢？反驳这一个观点的人说，那只是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太大，出国的人数太多，所以才给人这种感觉，并不能说明中国人平均素质更低。但真的是这样吗？我觉得单纯的争论没有意义，今天我想通过严谨和完整的数据分析来回答这个问题。事件经过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我们非常快速的回顾一下。根据机上的乘客回顾，当飞机开始滑行时，一个来自中国的女士，后来被称为姑娶姐或咆哮姐，她因为同行的朋友赶不上飞机，在机舱内高声打电话，边上一名马来西亚籍乘客提醒她降低音量，但遭到拒绝。马来西亚乘客于是拿出手机拍视频，咆哮姐便开始大声的咆哮。刚开始过来劝解的空少不会讲中文，女子情绪就更激动了，后来换了一个机组人员过来蹲下来安抚他，他还是依旧不依不饶。
拍什么？你删不删？侵犯我的肖战船，你就是什么权利犯了？我讲中文行不行？讲中文行不行？
为什么？不是，
为什么？你是国际航班的，你连中文都不会，你还上什么国际航班？你下课，你今天就直接下课。我可以求求你，为什么？你叫公安。我不下，该他下。
很好。
我跟他沟通，他一直给我教英文，我是缺的。我耽误的行程谁赔给我？我做错了什么？我请问你，你今天在飞机上处理不明白，都别飞了。
随后警方登机把他带走，全机的人延误一个半小时。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国际上发生的类似事件，在公共场合大吵大闹的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中国人？中国人的平均素质是不是就是比较差？我们当然不能因为一些害群之马就说所有中国人的素质都很差，这是把一整个国家的人都概括进去了，当然是不对的。但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这样，但这样的大多数都是中国人。我必须说，打自十几年前智能手机开始普及，所有人都能随时拍照和录像以来，这句话确实不能说是不贴切的。我们来看看近期的一些著名事件。2025年12月，在日本羽田机场，五名中国游客霸占了20多个座位。一名台湾人过去协商是否可以腾出一些位置时，一个女人开始发飙，说台湾是中国的。
台湾就是中国的，我告诉你，我认识很多，你们好，我会骂的。
我要跟你会骂吗？我说跟你会骂吗？
不要。
我说不要跟你什么关系啊？
跟你要什么关系？
搞清楚政策，出门在外，把政策搞清楚了再出门。
2025年11月，在马来西亚一家 Zeus 咖啡店里，一名中国女子拿咖啡泼向店员。
这是你让谁出去出去啊？
我为什么要出去？我在这儿消费，我在这儿买咖啡，我为什么要出去？我操你妈！我操你妈！
2025年8月，一架泰国航空的飞机延误，中国乘客大声叫喊，要求下飞机，并斥责空服必须讲中文。
去换一个航班，你们根本就不走，你们要干嘛？请你说中文，不要跟我说泰语，怎么会中文呢？不是小声，不是小声。
妈妈，
听不能下去，我们要下，我们下飞机。你干嘛了？你不是警察？
走了，我要下去了。
娃娃子一样。对，还在笑。
哎，他还在笑啊，你们还在这坐着。
对呀，总不能那么够欺负走
啊！你们怎么回事啊？他们还在笑啊，笑我们呀、啊！
对呀，哪一条团结起来？
还是2025年8月，马来西亚槟城升旗山的缆车上，这次是中国人内斗，两个中国女子歇斯底里般的对这几个上海游客尖叫，严重影响全车人。
我们等了两波车了，我
不是
了，
你都开始了好吗？
好了，
不要再看我吧，
你自己不要说了，
不要再看我，不要再看我，不要再看我，不要再看我了，好吗？不要再，我没有碰到你，我没有碰到你。
你干嘛？你这样，
就这样
可以吗？
你
这样
要去看
医生
的，你这样。
因为你刚
才碰到我，我觉得你骚扰到我了，好吗？
谁碰到你了？
闪
你！
我说话了。
啊，好，不跟你们讲。
是，
我中国人的眼睛还丢吧？
脑子有问题，是不是？
真的脑子有问题。
长得又
瘦。哎呦，你们那上海人真够呛！上海人是全中国出了名的没素质。
如果仅仅是好你。
2025年6月，意大利米兰 Malpensa 机场，一个中国大妈因为行李超重被要求缴纳费用或减少重量后，在地上边打滚边哭喊，直接把老外整懵逼。还是2025年6月，在马来西亚一家全家便利店内，一对来自中国的年轻情侣插队，一名马来西亚大叔因为指责他们插队的行为引起情侣不满，双方到店外之后，男子对大叔实施锁喉。2025年5月，一对中国母女在马来西亚把整个榴莲都吃完了，结账时说不好吃，不肯支付全款。
我70岁了，还要跟你争那个几块钱？
几块钱蛮有用的，真的，给他啦。
你还可以吗？
那你们给我们点补偿呀，这么难吃。
你这个还讲价，这不可以的。
太难吃了，
你心里舒服吗？
我不舒服，所以我要是这样给钱给你，我就觉得我像傻逼一样，你知道吧？我已经给你50了，你还要我要？
现在不愿给了是吧？不愿给了。
多少给我们点诚意？你是商家，我们是顾客，我们吃不好吃多少钱？
不要说不好吃，不好吃是你说，没有人说。
不要指我，不要指我了。
没有人说
不好吃。你这样很没有礼貌，不要指我。
你就有礼貌。
我也挺有礼貌的，我给你还价呀。
对呀，给你还价吧，就是。
你们态度。 让人很难接受啊。
对，就是因为我昨天也碰到了一个很奇怪的人，我就把昨天的我的很多
事。因为是你奇怪吗？
我不奇怪，我跟你讲，你又是讲话，你在说我奇怪了。
啊，对啊。
对啊，那你就有问题啊！你为什么要说我
是？
是
你奇怪啊！
是你奇怪。
所以你觉得其他人都奇怪吗？算了，付钱走了。
干啥？
2025年2月，新加坡航空 SQ826 航班上，一名中国女子在飞机已经开始滑行时，坚持要上厕所，跟空乘人员发生肢体冲突后，硬闯卫生间，飞机只好重返登机口，耽误了所有人。女子在被机上其他乘客指责时丝毫不感到羞愧，大吵大闹，又是那句熟悉的话，不要用英文跟我讲话。
东方航空、南方航空，你去上厕所对吧？然后你只要
闭嘴吧，快滚
就可以了呀。你脑子是不是有病？你脑子上要
上厕所，你他妈耽误所有人时间，你知道吗？
这一直没看到人。
那是谁停的了？又不是我，我又不是机长了。
你不要用中文来跟我讲话，不要用英文来跟我讲话。就这么简单的事情，丢人，你不要用中文和英文跟我讲话。
我们不丢人，你丢人
哦。我丢人，我丢人不止今天，这一天我警告你啊。是我丢人不丢人了，我丢人要紧啊。
好，
别说你丢不丢人。搞事哪还这样欺负的老百姓，丢人，这还搞笑。
我给大家不要再吵了，好吧？
各位，我这里总结的只是过去12到14个月内发生的不完全统计呀，包含刚发生的亚航事件就已经至少有10几起，几乎平均每个月就要发生一次。老观众都知道，我不仅不歧视中国人，还多次公开声明，我最爱的城市是上海，我大部分的好朋友都是中国人，我的粉丝们也都是高素质的中国人。但对于那句话，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这样，但这样的大多数都是中国人，我们真的很难去否认。好了，那么关于中国人素质的问题，我们在评论区里能够看到最普遍也最多人买账的一个反驳是说，中国有14亿人口，基数太大，所以参与到类似事件当中的当然就最多，并不能说明中国人平均素质不行。这个说法乍听之下好像有道理，但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我可以通过两点来论证，先讲逻辑再套数据。第一点，目前全球人口80亿人，中国占14亿。如果只看人口基数，那非中国人是中国人的 4.7 倍。就上面我列出来的事件，14个月内发生十几起，如果大家数字都是一样的，你能找到过去14个月内发生的47起非中国人在国际上胡闹的事吗？别说47起了， 4.7 倍的人口，你甚至找不到同等多的事件。当然，其实这个比较方式本身就太过粗糙，真正精细化和公平的比较，我们不能只看人口基数，而是要看出国旅游的实际人数，这就是我要用数据来论证的第二点。虽然中国有14亿人口，但根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025年7月所公布的最新数据，目前只有 1.6 亿中国人持有有效护照，也就是 11%。这个数字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要高啊，但持有护照并不代表使用过护照。如果我们想知道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出过国，就需要做进一步分析。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最新数据，2025年中国大陆居民出入境记录为 3.35 亿人次。这个数据我们需要注意几个重点。第一，这里说的是人次，不是人数，往返算两人次，有去必有回，所以如果我们用更直观的出境人次来看，是 1.67 亿人次。第二，同一个人出去两次是重复计算人次的，所以呢，如果一个人一年出去两次，那就是两人次算上返程就是四人次。第三，这里说的是出入境，不是出国，也就是说这是包含了去香港和澳门的人次。所以要知道中国真正出国的人次，我们要扣除去香港和澳门的人次。所以这里我们首先要知道中国出境人次当中有多少是去了香港和澳门的，这个数据官方并没有给出一个直接的答案，所以我们需要进行推导。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央委员会经济专门委员会副主任李迅雷于2019年在新浪财经发表过一篇专题文章，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出过国？在文章中他说，在中国所有的出境人次当中，只有大约 33.3% 是出国的，另外 66.6% 的所谓出境人次其实都是去了香港和澳门。你可能会觉得2019年是七年前的老数据了。好的，没问题。那么我们可以再想办法交叉对比一下这个数据。在上面说到的国家移民管理局刚发布的2025年数据当中，有一项数据是我们可以参考的，那就是内地居民往来港澳台证件签注为 9853.8 万件次，也就是说2025年一年就有接近1亿次明确的港澳台出行意图。当然签注了也可以不去，但另一方面一个签注是可以去香港澳门多次的，那我们就说这两项相互抵消了。而且别忘了有些人是有长期签注的，也就是说他们在2025年去香港和澳门时是被统计入那 1.67 亿出境人次的，但并不计算在这9853万次港澳台证件签注当中。但我们也保守点，我就不算了。我在节目当中做这类数据分析的时候，基本都会给反方辩友更大的宽容度，所以我们就姑且说2025年出境香港和澳门的大约为9800万人次，这比起实际情况来说肯定是只少不多的。也就是说2025年的 1.67 亿出境人次当中，去港澳台的占比至少是 58.7%， 比7年前李迅雷的数据少了 8% 左右，相当的合理。于是我们得到的数字就是这 1.67 亿出境人次当中只有大约6850万人次是真正出国的。但这还没完，别忘了这是人次不是人数。那么接下来我们还需要一个数字，就是在中国所有这些出国的人当中，他们平均一年出国几次。这个数据同样是没有任何官方统计的，所以我们需要来推理一下。这个数据我们用逻辑去推演，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在所有出国的人当中，最顶端的一群人，他们一年会出去很多次，除了富人以外，还有一些是工作和商务需求。最底部的一群人，他们可能几年才去一次，中间有一大群人可能一年出去一次或两次。李迅雷文章中所做的假设是，在所有出国的人当中，按照每人平均一年出国 1.5 次来计算。我觉得这个假设是合理并且可以接受的。好了，那么最终我们就可以计算出2025年这6850万出国人次当中，实际出国人数大约为4567万人。这已经比李迅雷在2019年的文章当中所计算出的3100万人多了接近1470万人，七年增长了 47.4%。 我想我推导的数据已经比这位中央委员会经济副主任要乐观的多了。也就是说在2025年中国出入境人次创纪录的一年，其实中国实际出国的人数就是在4500多万人左右。好了，有了中国的数字之后，我们来看看别的国家的数字。除了中国以外，还有哪些国家出国的人数最多呢？很自然的，肯定是人口众多、人均收入又高的美国人。根据美国国务院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25年，美国人持有 1.8 亿本有效护照。其实从这里我们立刻就能知道，中国出国人数的百分比真的没有有些人想的那么高。美国 3.4 亿人口 ,1.8 亿本有效护照占比 53%, 中国14亿人口只有 1.6 亿本有效护照占比 11%, 而且实际上美国在一众发达国家当中已经是属于人民拥有护照比例非常低的了，这个我后面再细讲。根据美国国家旅游办公室 NTTO 所公布的数据，2024年美国出境人次为 1.08 亿。那么我们也同样按照平均每人一年出国 1.5 次来计算的话，则2024年美国出国人数大约为7200万人。也就是说，不要说跟全世界对比了，就单单是美国一个国家的出国绝对人数都比中国的出国人数多得多。具体来说，多了2700万人， 60%。请问各位，你能找到几个美国人在国外旅游时撒泼打滚的视频？有几个美国人在公共场合跟人吵架时会大声喊 I am an American like people give a shit？ 而事实上，美国其实是发达国家当中居民持有护照百分比非常低的一个国家。刚才说了 ,53% 的美国人持有有效护照。但在欧盟发达国家当中，这个数字基本都在 70% 到 80% 之间。英国和德国更是高达 85% 到 90%。加拿大 75%, 澳大利亚 70%, 新加坡 80%, 等等等。就连马来西亚这个人均 GDP 跟中国差不多的发展中国家，持有护照的人口比例也估计在 60% 以上。别忘了，中国的这个百分比只有 11%。而这些国家每年出国旅游的人都是非常多的。比如只有8000万人口的德国人，每年出境高达9000万人次。按照同样的计算方式，出国的绝对人数为6000万人，比中国多了1500万。事实上，欧盟这些国家出国旅游基本只需要依靠火车和自驾，所以每年出国人数都极多。还有日本呢，韩国呢，台湾呢，就连加拿大这个只有4100万人口的国家，一年都有3500万出境人次。但如果你能找到一个加拿大人在国外拿咖啡泼人，在地上打滚的视频，我就算你赢。所以事实就是，每年全球出国旅游的人比中国人多得多得多，但我上面用视频举例的事件却几乎全都被中国人给霸占了。至此，关于世界经常发生中国人在公共场合撒泼打滚大吵大闹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基数大的这个论点已经被彻底瓦解。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亚航咆哮姐事件在网上引起的第二个争论点。咆哮姐一直在喊，你们是国际航班，怎么连中文都不会讲？当然了，这件事一扯上中国人对抗外国人，扯上所谓的文化自信，于是抖音上一堆小粉红当然也是在挺咆哮姐。逐渐的，中国境内的舆论就变成了是马来西亚人鸡蛋里挑骨头，是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服务太差。也不只是小粉红，某中文时政圈大 V 也在 X 上说，国际航班上的空姐和机组人员应该要会讲始发地的语言，所以这班亚航既然是成都始发的，机组就应该会讲中文，咆哮姐只是声音稍微大了一点，不应该被请下飞机。我觉得这真的是太可笑了。我就想请问这些人，如今中国的航空公司是飞到全球几乎所有城市的，既然去了就需要返程，始发地就变成了国外的城市，所以你是在告诉我，中国航司的空姐都要同时会讲法语、意大利语、非洲语、阿拉伯语等等几十种语言吗？还是一个空姐只能飞他们懂的那种语言的国家？懂意大利语的空姐才能飞意大利，懂阿拉伯语的空姐才能飞中东？那航司得配多少个空姐，开多少个语言训练班呢？事实上，国际航班机组成员只要会讲英语就足够了。有些航线当然特地配有懂得当地语言的机组人员，那叫做额外服务，并不是规定。你可以说，一家航司要做到更好的服务，应该在往来中国的航线上配有一两位能够说中文的机组人员，这是 OK 的，而不是说所有的机组人员都要会讲中文。问题是，亚航是廉价航空，你要什么特别的照顾呢？廉价航空连餐食都没有，托运行李都要另外付钱，你是凭什么觉得还要有多语言服务的呢？你要很好的服务，可以去做新航、马航、国泰，不要既想花最少的钱，又要享受最好的服务。按照严格规定，亚航机组人员只要懂得英语和马来语就可以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事实上，亚航即便作为廉价航空，机组里也确实配备了会讲中文的人员，后来就来了一位，只是咆哮姐依旧不依不饶罢了。最开始被咆哮姐怒骂的这位空少，他是一个马来族，他并不需要懂得讲中文。我上面已经讲了，任何的航空公司都不可能做到每一个机组人员都能够讲多国语言。 国际航班机组人员不需要懂中文，因为全球就只有中国人、台湾人和部分海外华人讲中文，几乎没有非中国人把中文当成第二语言的。甚至西班牙语都比中文在国际上的地位重要，因为有更多非西班牙母语的人会讲西班牙语。这就是英语这个国际语言存在的意义。你不用猜别人懂什么语言，当有多个不同国家的人参与到同一件事当中时，所有人都讲英语就是默认选项。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节目当中经常跟中国年轻人讲，一定要学好英语。当你所乘搭的国外航司机组人员能够讲你的本国语言时，那是一种额外的服务，并不是你的权利。而现在的问题就是，很多中国人把被照顾的体验误当成是理所当然的权利。我认为这是因为这些年来有很多中国人不断被国家的宏大叙事、遥遥领先、民族主义思想给洗脑了，又或许他们真的是被吴京给骗了，他们是打心底以为我是中国人这五个字在国际上是什么尚方宝剑，是什么震慑人心的五个字，一说出来大家都得对他们毕恭毕敬的。这真的不是说玩笑，你到抖音的评论区里看一看，还真的有不少中国人以为现在中文才是国际语言，他们真的相信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你看看上面我发的那些视频案例，中国人在国外动不动就是大喊你给我讲中文，他们对中国、中文以及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有一种深深的误解。其实正是这种源自于误解所产生的极度傲慢，让我们回过头来完美解释了为什么出国在外的中国人有那么多如此嚣张、素质如此之差的人。说到素质差，亚航事件发生后，中国互联网上有很多小粉红开始抨击马来西亚人，说东南亚是个未开发的蛮荒之地，然后说马来西亚人都是猴子。既然要说马来西亚人是猴子，那么这样吧，我们来比较一下上海地铁和吉隆坡的地铁吧。因为非常巧的，就在亚航事件发生后两天，上海地铁发生了下面这一幕。这可是上海哦，是全中国素质的标杆。最可悲的是，这可不是特殊事件，这样的事太多了。你去抖音上搜一搜地铁打架事件，多到你往下翻都翻不完。要知道有地铁的中国城市都已经是一二线的大城市了，尚且是这种素质，那些三四线的人就更不用说了。地铁上的打架可以说 99% 都是为了抢位置而发生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吉隆坡地铁上是什么情况。 小粉红们，我想请问一下，这是谁更像猴子呢？正当我准备截稿的时候，上海迪士尼突然又有事发生，一个游客只因为劝阻另一人不要在禁烟区里吸烟，结果就被暴打。还是那句话，请问是谁更像猴子呢？事实上，我在上海生活了15年，我身边认识的上海朋友都是素质极高的人，他们当然都不是小粉红，更加不可能把一个国家的人说成是猴子。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同胞在国外闹事时，只会感到羞愧，而不是倒打一耙去侮辱别国的人。所以，一直以来我都非常同情那些素质高的中国人，因为他们确实是中国的少数，而他们的脸都是被你们这群没素质的基本盘和小粉红给丢光的。最后，我想说，中国这些年经济强大了，很多中国人就自以为全天下人都要把他们捧在手心，而且确实，全球有很多商家还真的把中国人捧起来了。比如现在你去全球的旅游城市，几乎都可以通过支付宝来支付，很多地方也都有中文标识。但请不要误会了，很多时候他们只是想要你的钱，不代表尊重你。一个有钱没品的土豪只会吸引那些盯着你口袋的人，钱买得到服务，但买不到尊严。只有文明、边界感和规则意识，才能让中国人有朝一日在国际上获得真正的尊重。好，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我是老周，横眉冷对，直言不讳，我们下期再见。感谢观看，订阅的时候请务必同时打开这个小铃铛，那么我更新的时候你才能够及时看到。